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来到贵教会来分享神的道啊！今天早上冷不冷？冷，好一点了已经。听说下礼拜更冷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呢，不晓得你心里面有没有个问题哈？那为什么是他必成就这事了哈？约翰福音这段经文呢，就是我看大家可能有印象，看过很多次，讲到耶稣在圣殿上面，遇上一个不晓得他患什么病的人，38年躺在那里啊，听说那时候呢，说有一个鼻屎大池子，听过吗？记得吗？进去泡一泡，泡泡水，什么病都好了。但是反正他38年没有下去过，后来就发生今天我要讲这段记载。那到底跟神所要成就，他就是上帝要成就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今天呢，引起大家一个注意力，可能你听了好久这个阶段的经文但是今天呢，我们用从神要成就还有他必须成就这个事情呢，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你看到这十字架吗？看到阳光在背后吗？很美的图画哦。还记得今天我们唱圣诗的时候讲到呢就是说到在那天阳光出来的时候呢，神就复活了。还记得刚刚唱的诗歌吗？还记得所以耶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今天那对在座每一位有什么意义呢？今天耶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复活了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位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主，我们来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今天早晨我们都聚集在您的跟前，恳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敞开我们的心，聆听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以及懂得跟随主，回应主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刚才讲这个十字架是空的，对今天你当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我曾经在一段时间前呢，我很喜欢有时候听哲学的讨论因为很有关系的。其实神学跟哲学里面呢，都是表现人类的思维，只是呢，哲学家他可能不会从圣经、从神的角度去考量。曾经听过有3位的哲学的博士生在讨论一个问题，他们问，他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其中一位就说：“其实发觉人是怎样有快乐才重要。”他说：“吃饱，今天对今天的人来讲，不感觉快乐。”我眼睛扫一扫大概这里都很年轻讲这个主题呢，大概大家没什么感受今天很少是饿到自己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像我们父母亲的这一代呢，吃饱也许能让他们开心，但是他们的讨论是，其实人生所得到的一切，包括你吃得饱、找了份好工作等等，都没有办法就是满足的。所以他最后呢，他们的结论就是说，他说所谓人生的意义呢，就是很主观的，是吗？同不同意？你说有意义就有意义，没意义就没意义。后来我想一想，我听完这些，我就是从小很喜欢思想的人那如果今天我们是看着这个十字架，我们问人生有什么意义的话呢？那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基督徒跟随主的门徒，我在想如果今天把这个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改一下，那我就会问，那您在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是我今天呢想透过这个经文呢，来跟大家思考上帝要成就这个事情到底跟我们的关系在哪里。 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经文了，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现在很少用这样的圣经在敬拜的时候，太大了是不是，手机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翻到或点知道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地方，我们一同来看，那你会比较明白多一点好不好但是要静音我们来看到这段圣经，其实我今天的经文呢是从十九节开始，就是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所以讲到一件事情，今天本来开头的经文呢是在十九节，但是我把它往前挪一点让你看一看，到底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说到父所做的事情，他要看到他才能够做，好像说到他自己没有能力一个人来做不对不对，你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嘛这里其实是说到我刚讲记得第五章约翰福音的时候，就鼻是大池子有一个人38年，我刚讲过还记得躺在那里，听说那个池子里面的水能够治好百病，但是这38年没有办法去泡一泡，没有办法去治好的原因呢，是很奇怪的原因如果你有圣经看到的时候，其实他能走路，只是他不能不给别人快，那个是很压抑的事情。如果你有心做好一件事情，比方说今天我要到这个池子泡一泡可能我腿不好我要去泡一泡听说水很好当然其实我不再讨论这个圣经这个记载背后的意义其实这个有意义的今天不够时间讨论这个水到底让人好还是不好那大概很多方法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用方法，你用什么方法？让自己一定是第一个下去他说第一个才有用有什么方法可以第一个下去？不久呗，对不对？等到第二天早上，我最早就下去嘛，总是有办法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就很奇怪，38年他又够奇怪了，38年就那边就是总是没办法，他能走，他说到我起来去走的时候，别人总是比自己快，那你说这种人是什么病嘛？后来他遇上耶稣呢，耶稣讲一句话还记不记得？你要痊愈吗？你要不要好？他说要啊。那耶稣又说一句话，拿起你的褥子来，起来行走。他不是瘸腿的，记得吗？他能走的。就是这个事情呢，让耶稣也上麻烦。因为那天是什么日子？安息日。记住这个是很重要的日子。跟今天说要成就的事情是绝对有直接的关系的。犹太人对安息日呢是非常的严谨的，到今天都是。大家知道犹太人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知道吗？在星期五的傍晚，太阳下山开始计算，到隔天周六的傍晚定为安息日，他们是这样算的如果你有兴趣你知道这个北岸有一个地方叫圣埃斯听过吗？听过那边还居住很多犹太人，还有一所犹太人的中学它里面有一个会堂，如果你有兴趣呢，周五的傍晚呢，你去附近找个咖啡厅坐下，你就看到有一些犹太人释放八面的，包括他们的拉比，他们的老师还是穿着很传统的衣服走向那个中学去敬拜，因为那天是什么都不能做，记不记得？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有人说犹太人很聪明，上电梯他们的电梯是怎么样按的呢？是 program 的，定好 program 的反正这个不谈。所以耶稣遇上这个麻烦，就是安息日他治好这个人，只是他讲了一句话问他要不要好，到底这个是什么病是很难研究下去，好多种讲法，你去图书馆找个神学院进去，你翻拿10本书来，可能找到5个答案出来，不知道什么病
反正三十八年他会走，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到水里面去泡一泡。但耶稣让他起来行走，他好了。后来在遇上他的时候，告诉他一件事情，很奇怪的，因为当下犹太人问的那个被治好的人，你为什么按时要做这事情，就是拿起褥子来走呢？因为按时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你看犹太人是真的严谨到离谱，对不对？拿着这个褥子 不行。然后这个人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到他，他确实那时候人很多，不知道是耶稣把他治好的。后来耶稣跟他在遇上的时候呢，就告诉他是他治好他的，是耶稣，他就知道是耶稣了。所以呢，耶稣跟他讲，不要再犯了。好奇怪啊，这样对话啊，这个就是当天引起这个矛盾的背后的原因。第一，这个人什么病不知道，后来耶稣把他治好了，犹太人问他，你为什么犯这个错误，是谁把你治好的？他说不知道。后来遇上耶稣，耶稣说不要再犯了，他就跑去告诉犹太人治好他是耶稣。你有什么感觉对这种人啊？有什么感觉？你要跟他做朋友吗？不要啊，人家摇头哦，多没意思。这种人人家帮了他，他这样的回应，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没有个感谢主的心哦。他总是抱怨，总是感觉自己都不关自己的事情，也许是有问题，反正他没有个感谢主的心，没有感恩的心啊，没有这样的心。他反而去告诉耶稣，也告诉犹太人说治好他是耶稣。结果这个事情呢，引起耶稣好多麻烦，因为犹太人感觉呢，耶稣是等同上帝自己。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到十六到十八节呢，哈。所以犹太人要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个事情。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到如今啊。犹太人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他反而把自己等同上帝了。今天呢，讲了五分七分钟呢，讲这个故事给你听呢，开始进到主题了，要注意哦。安息日就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记载里面一个重点。想一想安息日是做什么事情？创世纪用了几天创造？大家知道哦，你不要回答八天哦。哦，那让我很失望了。七天，第七天神就到第七天就停工了，对不对？第六天就做好了吗？神就把它分别出来。有神学家说，这样的第七天，上帝是卸下一切的功，是在欣赏他的创造，这我不反对，我感觉是非常好。还有一点很重要，所有的创造到第几天人类被创造出来？第六，大家记得，我不跟你翻创世纪，时间不够了啊。所以基本上呢，到今天坐在这里敬拜的都是人类，都是神所万物里面创造的唯一种生物能够敬拜上帝的，就是人类。所以到第七天的时候，安息的时候呢，唯一能够在神面前欣赏，跟神一同享受这样的同在，享受这样的创造，只是人类而已。可惜呢，在神把第七天定好安息日之后，定为圣日，记得吗？创世纪就这样讲。后来出埃及记的十诫里面重新这样的这 条文要犹太人守住了，说他们很害怕，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是那一天是神跟人同在的纪念日，在创造底下，神愿意跟人类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创造。所以你还记得哈，耶稣后来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地方记载，道成肉身是住在我们中间哦，同在，记不记得？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还记得马太福音怎么样形容神的同在吗？以马内利，记得哦。到创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新天新地要降下来，
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与人同住，记得吗？这样的同在是从安息日开始的。结果呢，神跟人的同在是给谁破坏呢？是给亚当犹太人。其实从创世纪来讲呢，是开始创造之后，园里面最狡猾是谁？蛇。魔鬼诱惑人，人就跟着魔鬼去走了，所以人后来是随着 魔鬼来走，就背叛上帝。所以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到如今，是跟安息日有关的。他要做的事情，就把这个安息日被破坏的环境重新来恢复，所谓的 restoration， 重新恢复过来，这种和谐啊，这种和谐，耶稣所指的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是指这个事情是跟安息日有关系的，是因为中间神人之间的和谐被破坏，所以今天呢，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呢，就是要修补这样的破裂，修补这样的关系啊，所以你就明白这个原因，耶稣讲这句话呢，是因着这个原因的。但是我们看到哈，他们就认为耶稣把自己是等同上帝嘛，因为耶稣讲了这句话啊，父做事到如今，他也做事到如今，他等于上帝。而这个是不单只是他治好，在安息日治好这个人了，他是破坏当下的宗教以及当下的社会秩序等等，所以他们就很不高兴啊。但是你没有想到哈，其实犹太人当下没有想到以赛亚书已经有这样的讲法。你看到以赛亚书41章第4节，神说是我是开始的，我也是最后的，但最后的什么看到吗？同在，有看到哈，神最后的同在才是神最终的目标。但犹太人就不知道，所以耶稣讲了这句话，就今天开始的经文哈，用了15分钟才到今天的经文哈。5章19节，当耶稣这样讲，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到如今，然后他们这说要迫害耶稣，因为耶稣把自己与神同等。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事，唯有父所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情子也照样做啊。你看到他要做的事情呢，他天父要做的事情呢，他要照样做。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件事情啊，乃是好多件事情。那是什么事呢？要让他们惊讶的事情。你看安息日刚刚的目标是说什么，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要跟人同在，结果呢，人就跟着魔鬼去做事情，结果这种关系被破坏。所以现在耶稣是按照父的意思，他来到这个世界，要把这个关系重复了，要把这个关系复合了，要把他啊，要跟人和好了啊，所以是这个关系。所以耶稣是讲了，父要做的事情呢，他也照样做，是从开始，他是首先，他是幕后的同在。以赛亚书是这样讲的。接什么事情呢？所以就明白，突然间这段经文讲到复活呢，是这样来的，因为他开始嘛，他要结束嘛，他结束的方式要做更大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什么事情？是死人复活的事情，更大的事。这个事是不是一件事？有重件事，多于一件事情。第一，讲到死人复活。哎呀，今天讲这个啊，有没有跟你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跟你的家人啊， 跟你的朋友们啊讲到死人复活呢？但要注意啊，这里明明讲是父怎样叫死人，这不是指单是指耶稣啊，这是所有的人死掉之后都是父让他们重新复活过来，赐给他们生命，然后指呢耶稣也照样能够赐人生命。那这样的要讲得很清楚呢，人能够复活呢，原因是耶稣首先复活，所以我们才能复活。要不然保罗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枉然了，还记得哪里出来了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对不对？等一下才跟你看。那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跟别人讲呢？你愿不愿意跟人家分享？哦，你说你信耶稣吧，耶稣最后是让死人复活，那你要讲清楚，是耶稣首先复活，我们才能复活。哦，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今年在在中心呢、啊、有一个神学生过来中心实习，我就把他带到 Penrith 这个地方啊，附近大概有二十几个小镇啊。我们都去不同的地方，其中的地方呢，我们去 St. Mary's， 有一天去到一个华人的餐馆里面啊，刚好那个老板就下班啊，就大概下午两点我们就才进去吃饭，就结果在家里面跟他讲福音。当我们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完全感觉是我们在讲故事呢，你知道吗？这个是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你不要害怕，不要怕别人不信啊！我这个学生呢，就常常说：“哎呀，他们是不信的。”我说：“你不要管，你只要相信主所说的话，你跟着去做。为什么呢？我跟你念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哈，里面是重点呢，我们是必须知道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是这样说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浪费时间了。你不要一讲就跟别人讲死人复活。我跟大家说，今天从圣经里面所有人除了耶稣复活之外，所有人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死人复活，包括拉撒路，记得吗？记得哦，死了没有？死了，对不对？他不死的话，今天可能请他来讲更震撼，对不对？啊，我就是拉撒路，两千年前就是在坟墓里面蹦蹦蹦跳出来了。喂，无论你在外面看到好多书啊，其中也有本书讲了牧师在美国车祸啊，90分钟在天堂 ，90 minutes in heaven， 有看过吗？那你去看看。他当场在车祸里面就被证明是死亡，后来他醒过来，他讲这90分钟里面只是 chapter one， 讲到他这个故事，后面是讲他到处去传讲福音，改变好多人的生命。他死了吗？我不知道，总有一天会死。这不是真正的复活啊，弟兄姐妹，真正的复活是耶稣基督开始的。所以我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就枉然啊！我们去喝茶去吧啊！还有说到很重要一点，15章17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枉然，你们仍然在罪中。为什么？为什么复活跟罪有关系？因为保罗跟我们讲，在后面的经文20节到26节。告诉我们复活是绝对彻底的把那个死亡败坏，然后我们就不再在罪中里面。等于说简单的一点来说呢，耶稣的复活让将来我们人类的复活，无论在坟墓里面的或者已经被火烧的烧掉的都复活起来啊，这个有信的生命啊，时间可能讲不了这么多。哥林多前书你回去慢慢看吧，讲得很清楚。保罗是讲复活是最彻底的一位，有新的身体出来。说不管怎样， 啊，你今天啊，可能你是有近视的，很深的近视。我相信你复活的时候，你不需要眼镜了。我常常跟我92岁的母亲说：“我说妈妈，如果你复活的时候还要拿拐杖，那多没意思。属天的身体嘛。”所以重点是基督有没有复活，重点是基督复活之后，不单只是人复活，你已经不再追踪。所以这样的福音是彻底的把那个复活讲得清清楚楚的。所谓更大的事情呢，第一次讲到耶稣的复活，人才能够复活。但是犹太人是怀疑的，耶稣说可以复活，是生命的上帝吗？他是不是？犹太人当时是很怀疑的，非常怀疑的。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大家都很记得大使命，记得吗？记得哦。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谁要去啊？大家要去哦，因为是门徒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耶稣在山上的时候，至少跟这11位哈，犹大已经死了，对不对啊？你不要再算进去了啊。跟这10位的领袖，最少彼得肯定在哈，跟他们说，所有你们要去，说是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教会要去使万民做主的教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记得，你回去翻圣经，今天讲的圣经很多，不够时间跟你翻。从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开始去说起，当下耶稣复活，权柄在手，门徒的反应是怎样？记得吗？怀疑啊，怀疑什么？复活了主，不够信心。所以主说你们要去，你去经历一下他的大能，被圣灵充满的一颗，是你是刚强壮胆，将神的真道去讲出来。所以我跟这个学生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不要以为今天的人不信复活你就不讲，你不要怕，你还要讲得更清楚。虽然那天那个老板没有相信哦，他请我们喝茶，那聊了1个小时，他最后是不相信的。那没有关系啊，你所做已经说，你已经经历到圣灵的充满，你是能够将真道讲给他听啊，你没有害怕。我还记得有一年啊，以前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过去是在神学院服侍的啊，所以我每年呢去啊短宣呢都是我来带的。有一年带这个最年轻的啊，我们在 LIFCO 这个地方啊，拓荒啊，那 LIFCO 那时候是中信呢其中的管理一个地方啊，那时候还没进中信，我就带同学进去啊，其中的最年轻的那天他发烧啊，那时候还没有 COVID 的啊。我说你不要去了，他坚持要去。去到那个地点呢，你知道华人在那个小镇里面一般是做餐厅嘛，对不对？还有做什么按摩店，对不对？面包的啊，面条的，都是做这些的嘛。我们去到按摩店前面哈，其中两位同学是很勇敢的哈，我跟他在站在后面啊。一般呢我不去不是我不敢，因为我要当老师呢，我要看他们怎么做嘛。那个年轻呢就是站在我旁边没有跟着去哦。后来这两个同学就进去了，他讲了一句话，我今天还记得，我还跟他讲，他今天是传道人了哈。我说你记得当天你讲什么吗？他站在背后啊，就很好奇的看见这两位同学进去传福音了。他第一期这样出队啊，他就在旁边跟我说，他说老师啊，他们真的进去了。你会这样子吗？会啊，会怕的，对不对？会怀疑啊，怀疑什么了？怀疑什么了？神要成就的事，圣经写得清清楚楚。犹太人很聪明啊，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啊，20章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啊？谁不相信复活在里面？撒都该人，对不对？他们就问了耶稣一个比喻，一个故事啊，我不跟你翻了，回去慢慢看啊，34到36节的啊，耶稣的回答呢是。死人复活之后的再不嫁娶，因为他们不能再死。犹太人很聪明，犹太人有个传统，就是 他们问了耶稣的问题，如果当中有七个兄弟，老大娶了妻子，结果老大死了，没有孩子，老二就要继承，去娶哥哥的太太，希望能够留后，因为神要说生养众多嘛。结果都死了，连第七个最后都死了。那是撒都该人就问耶稣，如果复活的时候还记得吗？记得啊，谁是那个女人的老公啊？他们讲，你这是问题来了，你总不能跟我说七个都是吧。耶稣就讲了这句话。所以将来呢，我们复活之后，我们的关系是改变的。今天可能当中有父母在旁边，有妻子丈夫在旁边，将来你们都是神的儿子们，都是弟兄姐妹，这种关系是改变的。你的身体是复活的身体，是属天的身体，有属地的身体啊！你这些你都要懂啊，弟兄姐妹，传福音不要怕别人不相信，这个时代是疑惑的时代，不因为别人疑惑你就不敢去说。所以神要成就的是更大的事情，第一讲出来是使人复活的事情，还不止，还有审判啊。其实今天我到不少教会都有人讲的，但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讲到的题目，审判都不愿意直接去讲，特别是讲到审判里面一些让人很惊讶很难去解释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大家看到哈，25节耶稣继续讲，他说现在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使人要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啊！我希望你以后去传福音啊，你敢跟别人这样说，但是我好像讲过去年哈，今天最害怕是怎样啊？我们去跟别人分享福音啊，圣经是真理嘛，是真的嘛？我们不要了，将真的讲到假的一样，记得吗？可能不记得了哈。今天你知道吗？好多人讲话假的，讲到真的一样，你有这个注意吗？所以我们不能把它颠倒过来，圣经是真的，你就勇敢去讲。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是有胆量去将真道传扬出来，不要怕，不要怕。这种消息呢，审判呢，一般是很难接受，特别讲到最后这两句哈。这些都感觉很奇怪的事情。28节说到哈，27节讲到耶稣是最后审判的人的神，你们不要对这事感到惊讶。28节，时候到的时候，在坟墓里面都出来。如果你记得我突然想起啊，我大概没有办法记到那个经文的哪一节，但是是22章马太讲到复活的时候，有圣徒当天已经发生，耶稣复活的时候，有圣徒从坟墓里面出来，走到城里面，有人看见了。我还是翻一下，我不是很确定哪一章哈，不要讲错啊，就责任的问题。我看一看啊。算了算了啊，记性不好现在哈，对不起啊，我找到的话我发给 Brenda， 我肯定有这句，但是我忘了啊，突然间想起，当下已经发觉有死人从坟墓出来，你可能今天很犹豫去讲这种话，还可以信吗？没有科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什么？我最近听了一个剑桥大学的退休的教授 啊，他是一个护教学的学家，但是他本身呢是练物理学的啊。你去上网去寻找一下，他出来做了很多辩论，跟那些无神论论者，他是 Professor John Lennox 啊，他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他说什么是科学啊？科学是今天科学家在这个宇宙当中的发现一些痕迹而已，他没有发明，是发现而已，没有发明。那科学是在神之底下的，但是没有冲突的，没有冲突的。但是关键呢，讲到坟墓里面要听见的出来了。你看看后面那句呢，可能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或还没信的人来讲，是可能很难接受啊。行善的复活得生命，那作恶的呢？行善的被定罪。那我请问大家，你有作恶吗？没有，很肯定没有，不敢说哦。如果有人问我，要想一想我有没有作恶了，讲大话算不算，怎么定啊？这个要记住一点，由神来定。但是你说牧师你这样讲，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就泡汤了，因信称义嘛。但是你要读圣经要读清楚啊，称义是怎样来啊？是应着信。等一下耶稣就会讲一句话，就今天的金句哦，信是包括什么，等一下才讲。说这样的经文呢，对当代的基督徒呢，特别是其实也不是当代了，1940年德国的牧师，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我常常忘记国内是怎样翻的，有人记得吗？四个字的啊，算了，今天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啊，对不起啊。Bonhoeffer 这个在纳粹里面，他参与地下组织，不同意国家教会，结果呢被德军啊纳粹啊抓了，在二次大战结束前三天，他被判死刑，牺牲了。他是个很出色的神学家，他曾经讲，恩典不是人家的。18世纪的时候 ，John Wesley 约翰威士利兄弟跑到当下伦敦的，不是伦敦那个，惨了，今天很多事情都不记得，在英国里面哪个城市忘记了，跑到长老会里面，他跟长老会讲什么，你知道吗？讲哪个教义，你记得吗？不知道哈，讲重生。长老会的牧师说，你有没有搞错，你到长老会加尔文呢跟我讲重生，结果呢被赶出去。约翰威士利兄弟被赶出去，你看当下的人对教会的担心啊，有没有信得清楚，我不管你什么会了，对不对？有没有按照圣经，信的人要听耶稣的话，这个话原文是 Logos，约翰福音17章17节，神的道就是真理， Logos 就是 Truth， 种子是圣经啊。那到底这个行善的复活得生命，行恶的复活被定罪是怎么看呢？最近呢，好多好多的机构也在讲这个，神学院也开始讲这个， City to City 最近也讲这个，但是他没有解释中间的关系。我们被称义的人之后呢，我们是凭着怎样在站立在神的面前呢？这个出现这样的经文呢，不单只是警告的，是警告，是没错。请问大家，约翰福音是写给谁看呢？写给还没相信的人看？不会吧，约翰福音是写给第一代的教会看的。当然这些经文也告诉还没相信的朋友们，但是好好解释，你不是恐吓别人嘛，对不对？里面的神就给我们很清楚的选择之外呢，你还要看看这个首先幕后的。我刚刚讲安息日的事情，它是首先的，它是幕后的。从创世纪开始， 以赛亚书开始，到了那约翰福音，到了最后马太福音，到了最后启示录都讲这个。他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每个人的所行的报应他们。如果你对圣经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就很害怕，到底我信了因信称义还有没有用啊？我跟你讲，你不要怀疑啊。但是神是会跟我们算账的。哎呀，你说怎么办呢？不要怕，不要怕。因着这样子，如果你明白神是轻万不得的话，你记住一句话，我最近这几年都是教这种的教义，在不同的教会在推动算教之前，我说你要搞清楚教义，因信称义是没有办法推翻的，如果推翻了就不再是基督教会了。但是这种警告的经文多了不得了，为什么？因着这样子，你就知道神是认真的，你就明白在神底下恩典的可贵啊。明白吗？这个意思，恩典是可贵的，不是便宜的。因着这样子，主说你要哪一样，我恩典就摆在这里了，你要不要啊？有机会跟你们就是上这个课，如果你们有这个时间哈，啊，要好几个礼拜的一天，每个礼拜一天，我刚在 Engelberg 结束了啊。所以他说的，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开始的，我是终结的。那如果这样子，神来到的时候是报应我们，到底福音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你说呢？啊 ，bad news 还是 good news？Which one？ 当然是好消息了。他的审判是公平的，圣经出现这样的两极化的应许，包括审判，是让我们知道经过这样的锻炼才明白恩典的重要性。这是最近很多人在讲，但是很少人在讲两面的比较。我就是在几年前呢就开始注意到这样的需要，所以难怪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呢，我不是发现什么。你看约翰卫斯那个约翰卫斯理18世纪需要长老会讲重生，有没有搞错啊？还需要你讲吗？但是真的要讲，要信得清楚，神要做更大的事情。是有关他的复活，有关他的审判，是有关他当初安息一开始的时候，世界的和平已经不再和平，世界的安静已经不再安静啊。所以你今天看到很多这种事情，就不讲那种末世论了哈。刚开始的时候，十字架就空的，太阳升起来。耶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也不在坟墓里面，因为他会再来。那对你的意义，你跟随主的意义，神要成就什么事，大概你今天知道了，跟这个暗示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他开始，他结束，神要做事到如今，父要做事到如今，耶稣也要做事到如今，就是要完成这种事情。他要再来完成这个宇宙的和谐，神人的飞狐的关系，所以肯定是好消息。他的审判是公平的，这句话是今天的金句哈。所以重点呢，我现在请大家来一同念一气，好不好？5章24节，好，请大家1、2、3，请。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那位的，就有永生。不至于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阿们。找到吗？出路不怕了，是不是？不要怕了，很清楚啊。怎样不被定罪，怎样拿到永生，得到永生，是信差我来的。还要呢？听话。还要听话。 Logos 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1章17节。啊，所以信是什么呢？ 上帝是蛮有恩典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分享到这里了哈。相信主呢，不单只要改过，不单只是等于改过，还要等于跟随，跟随主。我记得去年还前年来证道，有七位弟兄姐妹站起来，那天我们讲到是史提凡，有七位讲站起来，后来我们还在网上沟通过，我还记得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梦想吗？结果他们的梦想好伟大啊，要建堂啦，传福音啦。那我就讲了一句，我说我的梦想是跟我的师母去黄山，他们才轻松下来啊，连牧师都讲这种话。没有问题啊，你要享受神所创造的，享受你劳碌所得的，是圣经里面容许的。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要信，就要听主的话。主的话太多太多了，刚刚讲了，所以你们要去，门徒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教会要使万民做主的教会，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开始的时候，哲学家说，人生有什么意义？我就问大家，你跟随主有什么意义？十字架是空的，是空的，但他什么时候再来，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反正这个十字架现在在谁身上呢？记不记得？所以你们要天天背刺谁的？他的？自己的十字架。路加九章二十三节，对不对？啊，背起我们十字架是跟随的意思，跟随，跟随，放下自己。他要成就这事，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保罗是这样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啊，说到来临了，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一同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主啊，你的事情必成就。恳求祷告主，你今天使用我们。我为大家在座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你们在当中谁愿意跟随主的，决心悔改的，愿意上心的听主话的，上心主的，跟随主的，请你举起手来。愿意的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祷告。你的人生不要再问什么是人生意义，纵使这样是重要的，但是重要是你跟随主有什么意义。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举起 手来，还有吗？愿意举起手来的吗？我为你祷告。好，我为你祷告。主，为了当中弟兄姐妹来，谢谢主，他们愿意举手来，愿意跟随你。主，你就赐福给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被你的灵所充满，就是刚强壮胆，全掌真道，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放下手，谢谢。